弟兄姐妹，主里平安。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节，彼得问了主耶稣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到七次可以吗？在犹太人的传统中，拉比教训人说，如果一个人饶恕他的弟兄到三次就够了，因为他们根据旧约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二章，神在那里面论到列国和以色列，神说他们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此拉比说神容忍人到三次，到第四次神必刑罚人，犯罪的人。所以拉比就教训说，我们人要饶恕别人最多到三次，事不过三。彼得把拉比的教训加了一倍，他觉得还不保险，他就又加了一次。所以他问主说，我饶恕我的弟兄到七次可以吗？七也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彼得期待主耶稣的表扬，没曾想主耶稣回答说，不是到七次，到七十个七次。彼得一听就傻了眼，说什么？主啊，你叫我要饶恕人七七四百九十次吗？在这里主耶稣的七十个七次的回答形象生动，并且叫人听了就忘不了。我想彼得一辈子他都忘不了主的饶恕弟兄七十个七次的这个教训。其实主的意思不是次数的多少，而是让我们从心里面完全的饶恕得罪我们的人。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教导门徒是要无限量的来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主耶稣接着就用了一个比喻来教导门徒饶恕的功课，也是主耶稣借着这样一个比喻来今天向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来讲话。这个比喻讲到一个仆人欠了主人一千万银子。如果您这是中文和合本的这个翻译，如果您去翻圣经希腊文的原文，那里面讲是一万他连德。这个一万是当时希腊数字中最大的这个单位，数字的单位，一万。那他连德是当时罗马这个社会最高的这个货币的单位。一个他连德折合为六千个德拿利。这个一个德拿利就是俗称的一钱银子，圣经里面常常讲到一钱银子，就是一个壮劳力一天的这个工资。因此呢，一个他连德就相当于六千名壮劳力一天的工资。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就是一个他连德就是一个人他要工作六千天他得到的工资。那六千天，我们如果按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六千天就是16.4年，或者我们简单的说16年。那么一万个他连德呢，就是一个人他要工作16年，再乘上一万，就是16万年。因此可以想象，这个仆人他欠主人的债的这个之大是难以想象的。那么这个比喻中第二个仆人他欠的债是10两银子。10两银子原文那里面是讲100个德拿利，拿德利就是相当于这个100钱银子，就是一个壮劳力他要工作100天他的这个工资。所以在这里主耶稣他非常形象生动地勾画出了这第一个仆人他欠主人的债之大，就是16万年，还要工作16万年 不吃不喝，当然可以吃可以喝哈，他不能够休息啊。十六万年他所赚的这个钱就是他所欠主人的，以及第二个这个仆人他欠他前面这个仆人这个债的这个差距就是一百天。言外之意就是说十六万年和一百天的这样一个差距，这是两个这个借，两个欠的债。所以这个比喻呢，讲这个前面的这个第一个这个仆人，他还不上这个天文数字一般的债，所以他就求主人宽容他。这位满有慈悲怜爱的主，他听了仆人的这个求这个恳求，他就动了这个慈悲怜悯的心，就免了他的债。这么大的一笔钱，当场就免掉了。仆人真是无债一身轻，这个人我们可以想象心里面该当是怎样的欢喜快乐。其实我们每个人何尝不是这样，我们一出生我们就带着罪性，我们一边成长一边犯罪，岂止是亏欠神一千万银子，我们还得上吗？我们一生我们都还不上。但就因为在我们觉知的时候，我们单单的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神就一笔勾销了我们的罪。弟兄姐妹们，当您觉知信主受洗的时候，是不是感到您身上的重担脱落，心里面满了欢喜快乐？好，那我们还回到这个比喻，这个刚被赦免的仆人，他一出门从主人那里出来，他就遇见了一个同伴欠了他十两银子，他就逼他马上还钱。您看他的动作是非常的迫不及待，揪住他掐住他的脖子。所以这个同伴就央求他，您要看的话，这个同伴央求他就像他央求主一样，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然而这个刚刚被赦免的仆人不同意，他就把他的同伴告到了衙门，把他关在了监狱，只等到他还清了所欠的这个十两银子，他才能够从监狱里面被放出来。当然后来主人知道了这件事，非常的生气，就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这个掌刑的就是在监狱中负责对在押的犯人施以苦刑的人，他就是每天把这个在押的这个犯人打一顿啊，来逼迫这个犯人，或者是这个犯罪犯人的这个欠债的这个犯人的家属，他只等到他还清所欠的债，才把他放出来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负责监狱里负责这样的一个啊这个监狱里的官员。所以这个比喻的中心思想，实际上就在比喻的最后这一句话，十八章三十五节，这里面主耶稣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所以主耶稣用从心里饶恕，就进一步解释了前面他对彼得的回答，及七十个七次的教训。所以这里面不是让我们来计算这个饶恕的次数啊，一二三直到490次，那样就不可能实现从心里饶恕的这样的真意。另外我们在这个比喻中啊，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希腊字它重复出现了四次，中文和合本有两次把它译为免债或者免了他的债，就在这个十八章二十七节这里面，主人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这个免了。还有十八章三十二节，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这两个免了和十八章二十一节说我当饶恕他几次，这个饶恕彼得的问题，以及主耶稣在十八章三十五节，主耶稣说你们个人又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两个饶恕两个免了。实际上在希腊原文是同样一个希腊字，都是代表着饶恕宽恕 赦免这样的一个同样的意思。所以这里面主耶稣是用这样一个欠债和免了免债的这样一个比喻，这样一个故事，来教导门徒和今天的我们一个饶恕的这样一个功课。主耶稣用这个比喻告诉彼得，也是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不饶恕，我们的后果是何等的严重，何等的可怕。根据这个比喻的这个上下文，特别是前文，我们知道这个比喻是主耶稣教导彼得和在场的其他门徒饶恕的功课，它不是关于人是否得救、是否得救恩的这样一个问题，它是关乎信徒生命成长成圣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或者具体说，就是主耶稣告诉彼得，一个得救的人如果在饶恕这个问题上犯罪，就要遭受神的管教。主耶稣用把他交给掌刑的来比喻神的管教。你可能不会失去你的救恩，如果你觉知的时候你是真心的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因为你就一定可以得救。因为我们人得救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不是靠我饶恕了人或者靠我做什么好事所以我能得救，这是圣经一贯的道理，而是我们的救恩是靠神白白的恩典。就像这个比喻中的第一个仆人，实际上如果您看这个比喻，他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他只是单单匍匐在主的面前，他说主啊，饶恕我啊，我将来一定还清，宽容我。所以主人听了他的这个恳求，主人就动了慈心，就释放了他，并且免了他的债。但他后来因为他不饶恕人，他苦待人，实际上他就得罪了神，他就犯罪得罪神，他就要经历神的管教。因此我们可以说，一个基督徒如果不饶恕人，他虽然不会因此失去他的救恩，但却会失去和神亲密的这样一个关系，甚至会堵塞了神祝福的管道，他也就在神的管教之下。饶恕这样一个词是圣经中很重要的一个字，它在新约圣经中出现了至少140多次，有人统计了146次，准确的话，这个字的本意就是放开它，或者是让它过去。就是在你饶恕了别人之后，在你的脑海里面，或者说在你心里面，你把这个人与他所犯的过错分开。这里面就讲说，你饶恕一个人的时候，你把这个人和他所犯的罪，或者他所得罪你伤害你的这个事，你把它分开啊，就是把他从伤害你的行为中解脱出来，然后你再次重新认识他，这就叫饶恕。实际上主耶稣，实际上圣经里面跟我们讲，若人在基督里，就是我们就是新造的人。实际上神就是这样认识我们，神就是这样对待我们。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就是认罪悔改，我们蒙了赦免，神就把我们一生一世以往我们所犯的一切的罪和我们这个人他完全的分开，他重新看我们，看我们成为他的儿子，看我们成为一个圣洁无瑕的人。所以这就叫饶恕，这就叫饶恕，神的饶恕就是这样的饶恕。所以有人说，饶恕就是对方以为你恨他的时候，你去爱他，在对方应受惩罚的时候，你放过他，在对方预期你会报复他的时候，你用爱来拥抱他，这就叫饶恕。在主导文中，我们大家都会，我们基督徒都会背主导文啊，特别是马太六章这里面的主导文，主也教导我们饶恕的功课。在马太，我想请楼上的同工把我们这节主导文放下哈。 在马太十六章啊，马太六章十二节，这里面主耶稣教导门徒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啊，就在这个地方，我放了红字。亲爱的弟兄姐妹，您有没有觉得这样一句祷告非常的特别，非常的不寻常？如果我们说主啊免我们的债，或者说主啊赦免我们的罪，可能非常的这样的啊平常，或者是非常的正常，没有什么特别。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求神赦免我们，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每天我们祷告，我们寻求神的这样的一个祷告的一个那个内容，非常的正常。但是主耶稣在这个地方似乎又加上了一个条件，就是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在主祷文中，主耶稣在这样关于饶恕的这个祷告之前，就是六章十二节里这个祷告的前面，就是六章十一节，我在这个地方用黑字哈，主耶稣也教导门徒，也是教导我们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主耶稣底下并没有讲说如同我们也赐给人。如果您再看这个六章十二节饶恕的这个祷告的下面，六章十三节，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主耶稣也没有加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如同我们不叫人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如同我们救人脱离凶恶。主耶稣没有这么讲。可能弟兄姐妹您会讲，哦，你说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就是一个人，我们怎么能够有能力让别人不叫别人遇见试探，我们也没有办法不叫别人脱离凶恶，这个只能神来做。所以主耶稣不强人所难，所以主耶稣他不会教我们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您讲得很对，非常的合乎圣经。但是我想请问您，在六章十一节这个地方，我们说如果我们把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也赐给别人，我请问我们人做得到做不到？我想我们今天我们许多有爱心的弟兄姐妹，我们不但做得到，我们也正在做。但是主耶稣为什么偏偏在我们能够做得到的这个前面，以及我们似乎是做不到的这个地方，主耶稣都没有加上这样后面这一句，单单在六章十二节说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针对这个问题，我个人的意见就是说，第一，饶恕别人是我们基督徒可以做得到的。所以基督徒在这个啊，所以主耶稣他在这个地方，他教导我们基督徒要这样祷告，因为我们做得到。第二，基督徒的饶恕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重要，重要到一个地步，主耶稣在刚刚教导完门徒主祷完之后，却只单单挑出有关饶恕的这样一个祷告的事项，他再重复教导了一遍。主耶稣在这里面讲六章十五节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啊，六章十四节，对不起，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六章十五节说，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这里面是一个重复，而且这个重复本身又是一个双重的重复。所以弟兄姐妹，您看这个饶恕在这个地方重要不重要？奥古斯丁曾经他称这样一句祷告，他说这是最可怕的祷告。他说若你用这句话来祷告，他说但你心里却不肯饶恕，他说就等于请神不要饶恕你。想一想弟兄姐妹，若你祷告的时候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但是却不肯饶恕别人， 等于就是用这个祷告来咒诅自己。因此你就是在对主说，主啊，不要饶恕我。弟兄姐妹，我们不饶恕人，这个后果严重不严重？我们是不是常常想，如果我饶了他，太便宜他了，我太吃亏了。您是不是这样想过？我就在准备这篇讲章之前，我常常这样想。我就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这样的念头还常常跳到从我的心里面跳到我的脑子里面。其实这个比喻中的那个第一个仆人，他就是这样想。他说不行，他欠了我10两银子，必须还我，否则太便宜他了，我自己岂不吃了大亏？结果怎样？他比那个被他下在监里的同伴活得更凄惨，他天天在掌刑的手下受苦。这是圣经这个比喻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有没有不饶恕人的时候？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里面，我们做丈夫的或者是做妻子的，我们是不是常常想，我的丈夫和我的妻子以前如何如何的亏欠过，我不能说饶恕我就饶恕他，太便宜他了，我岂不吃了大亏？甚至我不止一次听到基督徒说，我饶恕谁都行，我就是不能饶恕我的丈夫，我就是不能饶恕我的妻子，我咽不下这口气。如果您这样坚持，您其实就是自己把自己交给掌刑的，您天天要受苦刑，被拷打，就像比喻中那个不饶恕他同伴的仆人。大卫他就有这样被神管教、被神这样的苦打、这样的拷打的这样的经历，因此他在诗篇32篇3到4节，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这就是大卫生动地描述了犯罪的人不悔改、硬着心、被神管教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如果您听了道，圣灵在您的心里面感动您，您决定饶恕那些得罪你的人，您就把自己你都交给神，让神主持公义。我还告诉您，您绝不会吃亏，那欺负你的人也绝不会白白的占便宜。我们的神绝不是那样糊涂的神。当然这又是另外一个圣经的议题，是关于神的公义。那我们今天暂时不去讨论这一方面，我们今天就单单讨论神的怜悯、神的这样的慈爱、这样的赦免、这样的一个议题。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您今天回到家，您的心向你说，我要饶恕所有得罪我、伤害我的人，感谢主，神正等着你，神他要赐福你。你说，我虽然愿意实行饶恕，但似乎还有很多问题在我头脑中，我弄不清楚，我没有解决，我心里面似乎总是没有平安。下面我就把有关饶恕的一些常见的疑问，在这里面借着这个时间和大家和弟兄姐妹有一点讨论。我把它称之为我的关于饶恕的一些误区。我大概列了5点，当然这些问题单绝不是5点，还有更多的问题。如果您有这样的问题，您可以借着这些问题您跟神祷告，您也可以借着跟教会的弟兄和姐妹、牧长同工一起讨论。我把它列为5个问题。那么第一个就是，我愿意饶恕，但是我总忘不掉，怎么办？饶恕是心里的决定，是圣灵感动你，你愿意遵行神的命令，是你心里的决定，说我要饶恕。但是记忆是您大脑的工作，所以饶恕不是把往事从记忆中删除，
而是决定不再记恨，不是忘了这件事，而是决定不再记恨，而是靠着神的能力把恨转化为爱，因为爱是不计算人的恶。所以饶恕后记忆可能还在，但是记忆里慢慢的少了恨，多了怜悯，这就叫饶恕。好，那第二点，你说那饶恕之后双方会和好吗？饶恕是一件事情，和好是另一件事情。饶恕不一定会带来和好，饶恕在你个人，和好在乎双方，而需要和好需要对方真心认罪悔改。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您饶恕了别人，但却没有和那人最终和好，您不要担心，只管饶恕他就好了，因为你在神面前你做了你当做的事。好，第三点，需要告诉对方我饶恕你了吗？不是必须的，若是对方恳求你饶恕，你愿意饶恕他，你当然要说我饶恕你了。但是有些时候我们是被一些无心的话语或者行动深深的伤害，对于这种情形，我们就没有必要跑到对方面前说我饶恕你了，你在心里饶恕他就行了，你在神面前饶恕他就好了。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下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第四个问题，若对方不认错不道歉，我要饶恕他吗？加尔文曾经讲到，他说有两种饶恕，他说一种是做错的一方请求你饶恕，你饶恕了，双方因此而和好，其中有认罪有饶恕有和好，关系得以恢复。他说感谢主，他说可惜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有的时候别人得罪了你却从不认错，甚至还用谎言来遮盖过错，也有人宁愿断交也不愿意道歉。他说甚至有人会继续故意加害于你，你是否也要饶恕这样的人？加尔文说就算如此也得饶恕。我想这不是他讲的，这是在他心里面的圣灵讲的。他说就算如此也当饶恕。是的，关系破裂了没有和好，但你可以选择不计算别人的恶，选择把旧账一笔勾销。因为饶恕不是合约，不是说你道歉我就饶恕你，你若应允不再重犯我就饶恕你。圣经里面的饶恕，主耶稣教导的70个7次的饶恕不是这样。好，那第五点，我怎么知道我真的饶恕别人了呢？因为好多时候我们似乎常常我们做了这个事情饶恕了别人，好像我们不清楚是真的是假的啊。这里面有人总结了5条啊，我给大家念一念。他说当你真心饶恕的时候，他说一，不再整天想这事，想啊，不再整天想这事。二，不再整天说这事，哈、啊。第二，不再整天说这个事，啊。第三，不再想报复。不但是没有机会，哈、啊，我们常常说君子报仇10年不晚，因为10年之内我没有机会。将来我长大了，我翅膀硬了，我有本事了，10年之后。我一直没有忘啊，10年之后我要报复你。所以这里面讲说不再想报复，是说你没有机会的时候你不报复，你有了机会你也不报复他，当他预期你要报复他的时候，你用爱来拥抱他，这叫饶恕。第三，不再想报复。第四，不再活在苦毒与愤怒中。不但不报复，不但在行动上没有，而且在你个人的心里面，你里面没有苦毒，没有记恨，没有恼怒。这就讲到第四，不在。第五个，愿意为那些伤害你的人祷告和祝福。 第五，愿意为那伤害你的人祷告和祝福。这里面有四个不在，一个愿意，这里面表明你是真的饶恕了对方。其实这里面虽然是有这样的顺序，但是我们看到说，其实是你先有一个愿意，愿意在神面前为他祷告，为他祝福，然后你就可以真正的饶恕他，以至于你活出四个不在，不再想，不再说，不再报复，不再记恨。好，下面我就会再进一步分享这个一个愿意这个属灵的这个重要性，就是我的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第三点，我们怎样才能真正的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南非总统曼德拉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他获释出狱，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应在狱中，因为不饶恕您就是应在罪的捆绑之中。所以主耶稣用交给掌刑的来形容我们被这个罪所捆绑的这样一个形式，就像大卫在诗篇34:3-4所说，他说我终日哀哼，我骨头枯干，我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大卫讲当他犯罪的时候，也包括当他不饶恕人的时候。如果有一天这个在掌刑的手下受苦的仆人，就是这个比喻中的这个仆人，突然有一天圣灵感动他，他认罪悔改了，他在狱里面他说我决定我要免了欠我10两银的那个同伴，我相信神一定会再一次动了慈心而赦免他，使他重获自由，并且加倍的来祝福这个人。所以在诗篇这个32:5，大卫就有这样深切的体会。大卫继续说，他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饶恕人的时候，神一定会动了慈心赦免我们，把我们从受刑掌刑的手里面释放。这是大卫说你就必赦免我的罪恶。所以有人说，当你饶恕那得罪你的人时，就是你最像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常常祷告，主啊主啊，求你让我活出见证，主啊求你让我彰显出你的荣耀。所以有人说，当你要饶恕那些得罪你的人的时候，就是你最像主耶稣的时候。可能您说我明白这一切的道理，但是要让我饶恕那些伤害我得罪我最深的人实在是太难了，我做不到，我道理我明白，但是我做不到。是的，很难，您是做不到，您做不到，我也做不到，若不靠着主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够做到。因此有一位作家，基督徒作家，他叫史梅德，他在他的畅销书叫 Forgive and Forget， 就是饶恕与忘记，这是一本他的畅销书里面称，他说饶恕是一个神迹，他说是信主的人奉主的名行的一个神迹。他说的没错，彻底饶恕是一个神迹，因为他是一个正常的人在正常的情况下做不出来的正常事，所以我们常常才会被那些不信主的人说基督徒的饶恕是傻瓜，基督徒的饶恕是笨蛋，基督徒是笨蛋，这样的事不可理喻，因为他是正常的人在正常的情况下做不出来的正常的事，这就叫神迹。所以如果你想靠得住， 你想靠着圣灵，你就可以行出这样的神迹。那你说我怎么才能够行出来呢？下面我有一点分享，我把它称之为摇素三部曲。摇素三部曲，为了可能您有更多的啊，您有很多的这样的基督教，很多的这样关于摇素的这样的著作，这样的书籍有十条，有八条，有七条哈。那么我把它用我自己的这个啊经验来啊，我把它总结为三条。每一条都是我们这一个愿意摇素的人，但是我行不出来的时候，我谦卑屈膝，我来到神面前。所以这三条每一步都和祷告有关，都离不开祷告。因为不祷告，我们只能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我们只能摇素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真正伤害我们自身，在我们心里面烙下那种深深的疤痕的，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所以这个三部曲的第一部曲叫做，我把它称之为显明。显明啊，就是借着祷告求圣灵光照您的心，把你心中没有摇素的人一个一个的显明出来。当我这样做的时候，神就把许多许多的人显明在我的心里面，甚至我已经遗忘的人，神让我想起来，以至于后来圣灵让我看到那些虽然我遗忘了他，似乎我已经忘记了那些伤害我的人，在我以后我犯罪的时候，常常是他们伤害我，造成了我心里面那些我不饶恕造成了我的这个罪。所以第一步叫显明，求圣灵光照你，把你心中你没有饶恕的人所有的一个一个的让神帮助你把它显明在你心中。好，第二步，面对那些伤害你的人，圣灵帮助你，已经让你知道一个一个人，不是让你在这些，把这些人对你的这个伤害，他对你造成的苦毒和恼恨，让你强压在你的心里面，不是，是让他把这样的一些积存在我心里面，我要忍耐，我要做出好见证，不是这样。而是你要把它完全的这些苦毒和恼恨倾诉出来，但是你不是跟人讲，你跟人讲常常就是论断，你跟人讲常常就是指责控诉，你跟你的神讲，你跟他倾诉。在旧约中，大卫就给我们做了非常好的榜样。我选了诗篇13篇1到6节，大卫说，耶和华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的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致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13章5节，但我依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你用厚恩待我。弟兄姐妹，你看，这是一个典型的受伤害的人，他的典型的心思和意念。一，他被恶人欺压。第二，神当时似乎也不主持公义，神不管他。第三，导致他心里面真是苦啊，终日愁苦，这就是一个被欺压、被伤害的人。大卫，我们看到当大卫在神面前倾诉的时候，看到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当大卫向神倾诉他心里面的苦、敌人的恶的时候，他的喜乐出来，他的信心也出来，所以以至于到最后，大卫说他相信神用厚厚的恩典待他。 这样的倾诉可以帮助你迈向真正的饶恕。虽然这还不是饶恕，但是它是可以帮助你迈向真正的饶恕。所以第二步是倾诉，跟你的神倾诉。第三步祷，第三步宣告。我之所以没用祷告，第三步我用没用祷告和祝福，我用宣告，是因为这个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我们都是在神面前祷告。第三步宣告，就是为你饶恕的人祷告和祝福。主耶稣说，为你的仇敌祝福，为逼迫你的人祷告。那谁是你的仇敌？谁是逼迫你的人？可能是那些你不认识的人，离你很远的人，但是也有可能，却常常更是可能，就是你周围的人，甚至是你最爱的人，也可能就是甚至是你最爱的人，也是最让你伤心难过的人，因为他们伤害你是最深，他们就是你最先饶恕的对象。弟兄姐妹们，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为他们祝福，为他们祷告，求神祝福他们。这就是我们基督徒饶恕的属灵秘诀。为伤害你，你愿意饶恕的人祷告和祝福。你这样的宣告，就是帮助你完成了真正的饶恕。首先，上面一步是帮助你迈向真正的饶恕，第三步的宣告可以帮助你完成真正的饶恕。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您心里面有感动，就是现在，我们就一起我们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赦免我下地狱永远沉沦的罪。你真的是赦免了我一千万的银子。我也定义饶恕曾经伤害我的某某某某某某。我不要再恨他，我恳求天父把救恩赐给他，让他认识你可以得着永生。也求天父你赐福他，你赐福他的孩子，你赐福他的家庭，你赐福他。孩子，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再重复一遍，如果弟兄姐妹，如果您愿意回到家，您说，我要从今天开始，我要饶恕所有伤害我的人，那么您可以从这三步开始。那么第一步，我想请弟兄姐妹帮我一起讲，第一步叫什么？显明，你在神面前，你显明神，把所有伤害你的人，你愿意饶恕人向你显明。那第二步，第二步倾诉，你跟神倾诉，在神面前倾心吐意。第三遍，第三步，宣告，为你所饶恕的人祝福和祷告。好，亲爱的主，我们求主你把这样的心，这样的能力，你加添给我们每一位愿意饶恕他的我们弟兄姐妹的每一位弟兄和姐妹。我们愿这样的能力你赐给我们，谢谢主。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神祝福各位。